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2月4号星期二，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也就是中国时间晚上9点，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白宫说中国同意美国卫生专家随世卫代表团前往中国，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再派几架包机从武汉接回美国公民。
We anticipate that they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handful of days and will return those American citizens. We may well end up bringing.
他说具体的时间仍然是与中国政府协调当中，预期在今后几日会将那些美国公民接回来。另外，美国已经爆发11宗的武汉新冠病毒感染，新冠病毒的病例破20000，中国加大外交努力阻止更多旅行限制。香港是出现首宗39岁的男子确诊武汉肺炎之后死亡。下面请听由张福杰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白宫星期一表示，中国已经同意美国派出专家组前往中国。白宫发言人迪尔说，中国接受了美国的主动提议，派遣一个专家组参加世界卫生组织的代表团前往中国，详细了解有关武汉新冠型病毒以及战胜这种病毒的情况。不过这个代表团在华活动细节不详。同一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则继续指责美国所采取一系列控制疫情措施，说美国不提供实质帮助，却带头散播恐慌，称美国政府第一个从武汉撤出他的领事馆人员，第一个撤出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播恐慌，带了一个好坏的头。而几日前，华春莹仲话美国这个时候的一系列做法好不厚道。据报道，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此前一日曾经表示过，同以往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是未有接受美国主动提出的建议，派美国疾控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最新的报道说，美国已经出现至少11宗确诊的中国武汉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新增的3宗都是在加州卫生部门报告的，加上较早前加州几个地方出现的这种病例，该州目前有这种感染病例高达6宗，占美国全国目前总计11宗的一半多。美国疾控中心主任梅索尼尔星期一说，美国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因为接触密切而感染武汉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卫生官员说，这种全球性致命危机是爆炸性的，前所未有的，已经潜在演变成流行性疾病。美国疾控管免疫与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梅索尼尔说，目前当局的目标是要延迟这种病毒进入美国的速度。北京加大外交努力，让世界各国相信中国能够控制新型冠状病毒的疫情，并希望以此能够阻止更多国家针对中国游客实施旅行限制。同时，中国确诊病例超过2400多人，有420多人死亡。中国外交部网站星期日和星期二刊登的声明显示，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最近几日和几个国家的外长通过电话，重申中国完全有能力、有把握控制疫情、战胜疫情。这些国家包括了沙特、伊朗、苏丹、德国、土耳其、马来西亚和俄罗斯等。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在今日4号指出，一名39岁感染了武汉肺炎的男子死亡，这个是香港本地第一宗相关死亡案例，也是继菲律宾之后中国境外的第二宗死亡案例。根据香港传媒报道，死者曾经前往武汉探亲，回到香港之后确诊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4号早上病情转差，在医院死亡。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医护人员罢工行动，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为她的政府在星期二公布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政策辩护。她说，
I certainly would not agree with the allegation that we are sort of not addressing
林郑月娥话：我当然唔同意我哋未有充分解决呢个公共卫生问题嘅指控，当然我亦都唔同意我哋将政治凌驾公共卫生之上嘅指控，呢个系一个公共卫生事件。而罢工嘅香港医护人员要求当局关闭同中国大陆嘅边境，只容许香港居民从中国大陆入境，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林郑月娥拒绝医护人员嘅要求，但喺星期下令关闭额外多个过境点，并且剩翻三个令到中国大陆人士进入香港嘅口岸。医护人员喺星期二提出正式要求，将请愿信交咗俾医院管理局。一名姓郑嘅护士对记者系咁样讲噶：，
其他同事或者我都。唔想行出嚟啲，即係唔想去行到罷工呢一步，因為始終見到個傷者瞓咗喺度，我哋唔會坐視不理。但係當然政府唔回應呢個訴求嘅話，其實我哋而家企出嚟罷工，唔係淨係話去醫治或者係幫助病房嘅病人咁簡單，我哋顧及嘅係全香港人嘅健康同埋生命嘅問題㗎啦。
其他要求包括保证隔离病房人员配备足够的防护装备，并且不会对曾经参加过罢工的医护人员采取纪律处分。澳门特首何一成4号表示，澳门目前已经有10宗的武汉肺炎病例，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将会暂停博彩及娱乐事业半个月的营运。何一成仲呼吁，鉴于第8宗和第9宗确诊者曾经接触，不排除已经发生人传人的情况，民众如无必要的情况之下，不要出门，留在家里最为安全。伊朗说，在乌克兰电视台播出了上个月伊朗空中交通管制部门泄露的录音之后，将会停止与乌克兰分享有关乌克兰客机坠毁的讯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香港武汉肺炎疫情越趋严重，星期二首次出现死亡病例，确诊病例再增两宗，累计至17宗。卫生防护中心估计，可能本地社区已经有隐形传播，不排除大型传播。未来14日是关键，医护界不满香港政府拒绝全面封闭中港关口，源头堵截带菌者从中国进入香港，发起一连五日罢工行动，星期二进入第二日升级行动。发起罢工的工会呼吁所有紧急和非紧急服务的医护人员都参与罢工，向政府进一步施压。截至晚上7点，有超过7000名医护人员参与罢工，较星期一的2500人大幅增加。公立医院服务大受影响，部分非紧急的手术暂停。我们接通美国之音在香港的地域记者汤荣的电话，请他连线报道医护人员罢工行动升级和武汉肺炎疫情在香港的最新的情况。汤荣你好，请问你现在位置在哪里呢？香港医护界第二日的罢工行动升级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係喺沙田威尔斯亲王医院噶。星期一，即係2月3号，开始发动一连五日罢工，要求港府全面封闭中港关口嘅工会、医管局员工阵线多名成员，傍晚7点咧就喺呢度咧召开咗记者会，交代第二日罢工升级行动嘅情况噶。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表示，工会发动的医护罢工踏入第二阶段，星期二朝头早参与罢工的会员率先排队向医院管理局流水式递交请愿信，参与的人数是超过4000人。各会员呢亦都在下午回到去7区的龙头医院报到，根据工会的数字，超过7000人参与了第二阶段的罢工升级行动，逼近医院管理局全体员工的 10%。 余慧明表示，参与行动的同事是遍布各个医管局的职系和部门，其中占大多数的是护士，参与罢工的护士人数是超过4500人，占全医院管理局护士的17%，参与罢工的医生人数就大约有360人，算占全医院管理局医生的5%。参与罢工的专职医疗人数是超过1200人，占全体医管局的专职医疗15%。其他参与罢工的会员也都包括是支援的部门、行政部门等等，参与人数之广，反映了无论是各科各职级的 會員都因為政府的無能而被迫發聲。余慧明表示，今日罷工的人數逼近醫管局全體員工的 10%， 顯然是對醫管局和政府的最大控訴。星期一緊急應變級別督導委員會暨指揮中心主席特首林鄭月娥依然拒絕和工會直接對話，只是隔空在記者會指工會的罷工是所謂的極端行為。雖然醫管局局方在壓力之下被迫搶奪和工會和會員公開會面，但是就沒有全面回應工會的訴求。局方更加在會議當中多次浪費時間轉移視線，拒絕和員工同一陣線向政府施壓，令到香港再次錯過了最佳的防疾時機，更加令到醫護人員在險境之中工作。工会迫不得已，只是能够在今日的医护行动咧，系升级行动噶。再听下，请听下余慧明点样讲吓。
医管局员工阵线严正声明，7000个参与罢工的医护人员，今日是参加罢工，并不是医管局所讲的缺勤。医护人员并没有离开岗位，是用紧罢工的手法医人，守护紧香港。医管局不单止没有回应罢工的诉求，更加贬低工会的行动是缺勤，是为未来秋后算账铺路，我们绝对不能接受。接近一成的员工参加罢工，是对医管局和政府的最大控诉。
咁數以千計嘅醫護人員同埋聲援罷工嘅市民，各界工會代表星期二朝頭早就喺醫管局總部嗰度集會，逼爆會場，並且高呼口號，要求香港政府全面封閉中港關口，杜絕武漢肺炎帶菌者進入香港嘅。聽下罷工醫護人員同埋市民高呼口號嘅情況。
政府無能，
政府無能，
罷工救港，
罷工救港，
政府無能，
政府無能。
系 Torin 啊，咁医护人员罢工行动升级嘅主要诉求系乜嘢咧？佢哋会唔会有进一步嘅行动咧？
系咁，医管局员工阵线主席余慧明批评特首林郑月娥仍然拒绝同前线医护人员公开对话，更加荒谬嘅系，佢身为紧急应变级别督导委员会暨指挥中心主席，唔单止拒绝全面封关抗疫，今日更加下令公务员唔能够戴口罩。倒行逆施，隨住香港本地感染個案陸續出現，今日亦都更加出現了第一例的死亡個案，工會必須嚴正警告社區大規模爆發預戰在緣，全部香港人的性命都是危在旦夕，香港政府必須視香港人的性命為第一，停止以政治凌駕一切的決定，封關實屬是刻不容緩，而且是沒有任何商討的空間，香港政府必須立即落實全面封關，拯救全部香港人寶貴的性命。余慧明又說，醫護人員向香港人做了一個示範，證明香港人的確是可以罷工，工會是見到醫護罷工已經開始啟發了香港人，而各行各業的工會亦都相繼按照工會的規程，在未來的週末會召開會員大會，意图咧系发动罢工，延续咧系呢个嘅抗争噶。香港政府如果执意拒绝封关，与民为敌，只系会引发更加多香港人反抗，同心守护香港。余慧明又表示，工会发动嘅医护罢工星期三即将迈入第三日，工会再次邀请自称非常尊敬医护人员嘅林郑月娥同工会公开对话。工会将会喺星期三朝头早10:00前往特首办。如果林郑月娥有诚意去解决今次嘅香港疫情，必须喺星期三朝头早10:00同工会进行公开对话。不过咧，余慧明就未有透露，如果林郑月娥拒绝对话嘅话，工会会唔会有升级行动噶？再听下余慧明点样讲。
呢个绝对系一个政府嘅责任，进行全面封关，堵截病毒嘅源头。而佢而家系迫使紧我哋有7000名嘅医护人员同事进行一个罢工，系佢。是林鄭月娥令到全香港的市民是受到生命的威脅。我再次重申，希望政府和醫管局的高層可以盡快和我們工會進行一個公開的談判，希望是可以盡快暫停這個罷工的行動。
系汤云啊，咁参与罢工升级行动嘅医护人员，佢主要嘅原因系乜嘢咧？
系咁，负责内科病房化名 A 先生嘅护士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佢系第一日参与罢工行动，主要系想反映政府就武汉肺炎嘅防疫工作失当，要医护人员赔上性命去嘅风险去当值，呢个系非常之唔合理嘅事情，所以佢要企出嚟发声。A 先生表示，佢负责嘅内科病房系有机会接触到武汉肺炎嘅疑似患者，因为好多病人咧都可能会隐瞒佢哋自己嘅病史，令到医护人员缺乏戒心，将佢哋咧送到普通嘅病房去处理，可能到后来被发现有肺炎症状，同埋有到中国嘅旅游记录嘅时候咧，已经系为时太晚噶啦，可能会令到医护人员喺防护装备不足嘅情况之下，接触到呢一类嘅病人，增加感染嘅风险。A 先生又认为香港政府必须全面封闭中港关口，杜绝武汉肺炎带菌者由中国进入香港。而家仍然保留机场、深圳湾、港珠澳大桥三个关口，即会令到中国大陆人士从呢啲关口涌入香港，未能够杜绝社区大规模爆发嘅风险。A 先生亦都唔认同特首林郑月娥话医护人员罢工系用极端手段去威逼政府噶。听下 A 先生点样讲。
我覺得林鄭月娥其實自己已經是一個，即是林鄭政府已經是一個道德淪亡的政府，她自己的封關措施不做足，就要找醫護人員去賠上性命去執她的手尾，那只是引一些大陸人來香港散播病毒，就要醫護人員去承擔，去幫她面對，又唔俾足夠嘅又唔俾足夠嘅物資我哋，咁我唔覺得佢有資格去批評我哋冇道德咯。
系啦，康文啊，咁参与罢工升级行动嘅医护人员对香港出现首宗嘅武汉肺炎死亡嘅病例咧，佢哋有咩感受咧？
系咁喺内科病房担任护士嘅 A 先生对美国之音表示，作为医护人员，佢已经有心理准备，武汉肺炎会好似17年前，即系2003年嘅沙士一样，发生大规模社区爆发，认为死亡个案嘅发生同香港政府防疫工作落后有关。例如首例确诊嘅个案咧，系经过高铁进入香港，港府就要喺确诊个案证实咗之后先至封闭高铁，而唔系听从医护人员喺确诊个案证实之前已经呼吁嘅全面封关。认为香港市民要有心理准备，迟早都会出现咧武汉肺炎社区大爆发噶。 A 先生强调，作为医护人员，一定系有舍己救人嘅心态。呢一次罢工，并唔系因为怕死，只系为咗争取政府全面封关，为港人发声，确保市民嘅健康同埋生命安全。佢会继续罢工，唔怕秋后算账噶。听下 A 先生点样讲。
今次罢工从来都唔系因为怕死，而武汉病毒，即系呢个新型肺炎病毒，系一个。即究竟它傳播力有多大，究竟會不會死人，究竟有沒有藥醫，其實我們醫護人員比起香港市民知道的 不會多咯。我們面對的是很多的未知數，你問我們害不害怕，我們害怕，但是我們會一如既往盡力去照顧每一個病人，但是同一時間，我想香港市民要清楚，為何我們今次罷工從來都不是因為我們自己為了一己私利，我們從來沒有要求過加人工，從來沒有要求過說要改善什麼員工待遇，我們今次罷工是幫香港的市民去發聲，去幫他們要求全面封關，這樣才可以全面，即可以更加確保到香港市民的健康。
湯雲，香港衛生署就公布星期二發現首宗的武漢肺炎死亡病例，情況是怎樣呢？
是咁，衛生署咧公布1月31號確診嘅新型冠狀病毒武漢肺炎嘅39歲男子， 喺確診之後咧，係喺確診六日之後咧，喺星期二咧係離世噶啦，咁成為咧香港首宗嘅死亡個案。醫管局發言人表示，呢一名病人咧係因為病情惡化，星期二朝頭早咧就喺瑪嘉烈醫院逝世。呢一名男子咧係生前咧係患有糖尿病噶，而呢一名嘅男病人咧係住喺咧黃埔花園。十一期第一座是有长期病患，他是由1月29号起出现肌肉痛，31号就开始发烧，到伊利沙伯医院求医和入院接受隔离治疗。同一天是确诊，是香港第13宗的新型冠状病毒武汉肺炎的确诊病例来的。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1月21号乘搭G306 高铁由香港到武汉，23号由长沙南站搭 G79 号高铁是回到香港的。调查都显示，他在潜伏期里面是没有到医疗机构、湿街市或者是海鲜市场，也都没有接触过野生动物。病人的72岁妈妈、太太、女儿和个仔同埋屋和他的家佣咧，都冇出現病徵，而被送往檢疫中心咧，係接受咗而家咧係被送往檢疫中心咧，係接受隔離監察噶。而病人嘅媽媽咧，喺2月2號咧係確診，係第15宗嘅確診病例，佢同埋個仔咧係一齊住噶。據了解咧，佢都有長期病患噶。劉月玲，
係啦，咁截至星期二，即係2月4號下晝咧，香港武漢肺炎疫情最新嘅情況係點啦？有幾多宗嘅確診嘅個案，同埋係咪出現咗社區感染咧？
係咁，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傳染病嘅主任張竹君星期二咧係公布咗咧係有兩宗咧新增嘅武漢肺炎嘅確診個案㗎，而累積嘅個案咧增加到17宗。連同早前兩宗可能是本地傳染的個案，四宗都是沒有明顯病源的香港本地感染，可能本地社區感染已經是有隱形傳播，不排除是有大型傳播的，所以未來14日是一個關鍵。而新增的一名64歲女病人是住在何文田的，她在1月23號開始咳嗽，1月30號發燒，兩次是看醫生之後是入院的。2月1号因为气促是进入伊利沙伯医院的内科病房，昨天就转到瑪嘉烈医院，情况是危殆的。女病人是在佐敦的一个佐敦的一间是服装店工作，就医护卫生署已经是证实是一个已经是实地进行一个流行病学的调查，建议那座大厦是大清洗，同埋食环署都协助清洁附近的街道。而張竹君又話，服裝店咧並冇客人嘅名單，呼籲咧上個月23號之後曾經到嗰度購物嘅客人咧，係聯絡咧係醫護衛生署嘅熱線嘅。咁亦都咧係消息又話咧喺沙田威爾斯親王醫院咧，亦都新增咗一宗咧係初步確診嘅個案，係一名25歲嘅男病患，對新型冠狀病毒咧係嘅測試咧係呈陽性反應咧，係需要咧係再檢驗㗎。呢一名男子咧係近期咧係冇外遊嘅記錄㗎。劉月玲，
好啦，唔該曬湯雲，以上係美國之音地記者湯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美国纽约市有三名疑似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送检测，正在等待结果。华人社区呼吁大家免于新冠状病毒焦虑症，照常去中国城餐馆吃饭。亦都有华人家长说，学校对自中国返美公民自行隔离措施没办法落实，是令人焦虑。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在纽约报道。
在过去的周末，纽约市有三名疑似新冠病毒的感染者送检测，他们符合过去14日有到中国的旅行史。新冠病毒是感染症状等必须接受检测的标准。而在上个星期六，纽约市卫生当局宣布了首宗疑似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根据描述是一名妇女，不到40岁，单独住在曼哈顿的一家旅馆。她是从中国抵达美国之后两日才出现发热、咳嗽以及流鼻涕等症状。在上个星期五晚间，是救护车将他送到位于曼哈顿东边的表维医院，目前情况稳定。而在星期日晚，纽约市卫生当局宣布纽约市再有两宗是接受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的病例。当局表示，这两名的病人现时分别在法拉盛医院的医疗中心以及纽约皇后区长老会医院，他们都是60多岁，都是最近从中国回来的。纽约市卫生局长星期六在医院的记者会上表示，他被 并不是住在纽约市。纽约市长办公室说他是来自纽约度假的。他们在被测试流感及其他普通疾病结果为阳性之后，他们的样本才是被送到是联邦，是以确认是否为新型冠状病毒的感染。这个亦都是纽约市手中的送检测的病例。这三名未有被透露姓名的病人目前情况稳定，他们是新型冠状病毒测试，由于必须要位于在亚特兰大的联邦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因此需要两日的时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够获得测试的结果。美洲中华医学会行政总监陈建东医生表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目前仲未有将一个测试标准化，现时只有他们可以做，因为他们不想让其他机构测试，以防止错误的结果的出现。他表示，两个星期后或者会允许地方卫生当局是自行检测。他仲表示，公众不必要惊慌，亦都不需要有警讯。这三个病例是疑似未确诊，即使是确诊亦都没有任何了不起。他说，因为纽约市已经作了充分准备是来应对有关的问题，他们是遵循当局的指导放针、送急诊、进行隔离，不传染给其他人。严重的关切是人与人之间的互相传染，这个会导致流行病。目前市卫生当局他们这些医生都有明确的指导放针。陈建东表示，美国每年死于感冒的人是远多于这次的新型冠状病毒，不需要焦虑。他相信你可以称此为是冠状病毒的焦虑症。他鼓励大家到中国城去，到餐馆去吃饭。民意代表已经宣布下个星期日农历新年游行是照常举行，他们希望公众来参加，他们希望公众到中国城去庆祝。但是纽约皇后区一位华人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白宫虽然规定了过去的14日从中国其他地区返回美国的公民在屋企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日，但是实际上是无法落实。他表示，他的孙女的同班有两个小孩刚刚从中国回来，但是都能够是上学，学校说他们无法不给学生上学，家长询问纽约市教育局，教育局是给了同样的答复。联邦政府都认为应该自行隔离，但是他是做不到，这个能不能够令到人恐慌呢？特朗普政府在1月31号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并且宣布了一系列临时的措施，包括对来自中国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实行隔离，并且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在白宫冠状病毒工作小组上个星期五下午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长阿扎尔宣布，从美国东岸时间2月2号下午5点起采取临时措施，对过去14日去过湖北省的返回美国的美国公民实行最长14日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日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回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且要求他们在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日，以确保他们是没有感染有关的病毒，不会构成公共健康风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纽约报道。
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星期一抵达华盛顿访问，当天下午即在国会山同参议员鲁比奥会面。以个人身份访美的赖清德此行是否同特朗普总统会面引起各界高度关注？不过他的随行顾问前立委萧美琴对这个问题说，两个人是否会面将会顺其自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台湾后任副总统赖清德星期日晚飞抵纽约之后，星期一一早就搭乘火车来到华盛顿展开拜会行程。下午在台湾驻美代表高石泰的陪同之下，步出旅馆前往国会山同佛罗里达州联邦参议员鲁比奥会面。上车之前仲不忘向在场媒体讲一声新年快乐。参议员鲁比奥在两人会面之后立即在推特上面贴出他和赖清德会面的照片。在推文之中，鲁比奥重申他对台美关系的强力支持，并且表示双方讨论了华盛顿和台北加强关系，以及台湾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例如世界卫生组织 WHO 以及国际民航组织 ICAO 的重要性。在武汉肺炎疫情不断蔓延之际，鲁比奥最近多次发推力挺台湾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并且批评北京拒绝被台湾从武汉撤离台湾公民的做法令人愤怒。赖清德此行是要参加星期四在希尔顿酒店举行的全美祈祷早餐会，依据往例 美国总统都会带领国员出席这个为全球人民祈福的宗教活动。在同媒体的简短简报当中，美国之音问赖清德访美之行顾问前立委萧美琴，赖清德是否会有机会和特朗普总统会面。萧美琴表示，照惯例特朗普会参加这个祈祷早餐会，但是两人是否会面就顺其自然。
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将会再派几架包机从武汉接回美国公民。台湾禁止14日内访问是中国大陆的外国人入境，是新列浙江是疫区。首架武汉返台的包机三人送隔离病房观察。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月三号表示，美国将派遣几架包机接返滞留在武汉的美国人。同时，随着美国加大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措施的力度，美国国土安全部警告航空公司乘客，如果有关官员在飞行中发现机上有人在过去14日曾经去过中国，他们的航班可能要改变航线。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一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的一个记者会上说，美国的几架包机将前往中国接回去滞留在湖北的美国人。湖北是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中心，较早前美国的第一架包机已经从湖北省会武汉接回了200多名美国外交官和滞留当地的美国公民。蓬佩奥是这样讲的。
We anticipate that they will happen in the next handful of days, and we'll return those American citizens. We may well end up bringing some citizens back.
蓬佩奥话：关于具体时间，我哋仍然喺度同中国政府协调中。我哋预期将喺今后几日将嗰啲美国公民接翻嚟。佢仲表示，我哋好可能最终亦都会将其他国家嘅一啲公民接翻嚟。我哋正喺度磋商有关细节。佢补充话：美国可能会向武汉运送一啲医疗物资。佢话：我哋正喺度同全中国政府密切携手合作，努力解决这个在全球流行病的挑战。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台湾外交部星期二月四号宣布，将从二月七号起禁止那些14日内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一般外籍人士入境台湾。同一日，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将中国浙江省列为二级流行地区。台湾外交部官员2月4号在台湾中央疫情指挥中心举行的记者会上宣布，自2月7号开始，过去14日内，即是1月24号之后，曾经入境或居住于中国大陆的外籍人士将会被禁止入境台湾，其中包括享有免签、落地签证和电子签证待遇，以及持有有效签证的外籍人士。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4号表示，3号深夜从武汉乘搭包机返回台湾的247位台湾民众，其中一个人发烧，两个人喉咙不适，三个人都以最高标准送隔离病房观察，其余人士则送往三处检疫场所进行一人一室14日的隔离生活。台湾陆委会仲指出，滞留在武汉的台湾民众仍然有200多位，不过两岸对于第二批台商返台的措施还未有任何协商。台湾总统蔡英文透过面书表示，肯定对岸在台湾人民返乡过程中给予的协助，两岸之间尽管有不同的政治主张，但疫情当前，人权和人道应该优先于政治的考虑。日本医护人员星期二2月4号开始对被隔离在日本港口横滨的一艘邮轮上的大约3700名乘客进行健康检查，原因是上月登船人当中有一名香港游客被发现感染了武汉病毒。路透社星期二报道说，这名80岁的香港老人乘搭飞机抵达日本，然后在1月20号在横滨登上了钻石公主号邮轮。这艘邮轮属于嘉年华日本公司的，这间公司说这位老人在1月25号落船。一位看来似是来自台湾游客放到网上的照片和视频显示，身穿着蓝色塑胶防护服的医务人员走过邮轮上空无一人的走廊，船上的休息室和甲板上亦都是空空荡荡的。美国众议院的5名共和党人星期一联合发布一项决议，谴责英国允许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参与该国的 5G 网络建设。 纽约前市长彭博是最后一个进入总统竞选的民主党参选人，亦都是一个唯一没有参与辩论的参选人。加州高速公路巡逻队说，星期一凌晨从洛杉矶开往北部三藩市的灰狗长途巴士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另外有几个人受伤。每年2月2号是北美地区传统的土拨鼠日，美国土拨鼠菲尔已预测美国冬季即将结束而闻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时事经纬环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星期一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一直没有在疫情方面给予中国任何实质性的援助，反而是持续制造和扩大恐慌。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之前更加警告美中两国应该谨防政治病毒的存在。美国官员说，美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先作出这样的决定，美国愿意派出最好的疾控专家，现在还是等待中国的答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指责美国不提供实质的帮助就带头散布恐慌。华春莹表示，美国政府迄今未向中方提供任何实质性的帮助，就第一个以武汉撤出他领馆人员，第一个提出撤出他的使馆部分人员，第一个宣布对中国公民入境采取全面限制措施，不断制造和散布恐慌，开创了一个不好的开始。星期六，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举行的美中关系论坛说，两国亦都应该警惕妨碍中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病毒。他说，可能有些人试图利用当前形势谋取政治或者经济的利益，甚至推动两国人民脱欧。崔天凯又说，这样的企图真是可耻，违背人道主义的精神，亦都剥离了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中国坚决反对。美国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梅索里尔星期一为特朗普政府的旅行限制令做出了辩护。他对记者说，他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做出了积极的决定，目前这个行动有很大的可能阻止这件事的蔓延。他说，美国将会出现越来越多因为接触密切而感染武汉新冠状病毒的病例，一种全球性致命危机，具有爆炸性而且前所未有，可能演变成为一种流行性疾病。截至2月3号，美国已经出现了至少11例确诊的中国武汉新冠状病毒感染的病例，新增的3例都出现在加州，加州是美国华人人口最多的州之一。美国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范德堡大学健康政策系预防医院教授威廉斯夫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他相信美国以及其他国家政府只是采取了必要的措施来控制疫情在自己国家的蔓延。他说，他在这里援引美国建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讲法，因安市的预防胜于一磅的治疗。目前这个时候，他们知道冠状病毒还在中国蔓延，同时亦都输出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在尽其所能尽量限制病毒在这些国家的传播。斯夫纳解释说，鉴于新型冠状病毒传染性强，又是呼吸道病毒，这些意味着全球人口都有可能受到影响，如果不想爆发全球流行病，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阻止疫病爆发地区的人口出入自己的国家，一旦进入必须对他们进行必要的监督和隔离。他又说，由于中国国内的大规模强大的措施，他希望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措施是短暂的。斯库纳又强调，新冠状病毒和几年前流行的伊波拉病毒不一样，新冠状病毒甚至在并无症状的情况之下亦都能够传播，这就使到旅行禁令的实施更加有必要。不过亦都有分析人士担心，各国的旅行禁令可能会妨碍疫情防御的全球合作，有疫情的国家可能会担忧禁令无限期存在而出现隐瞒疫情的严重性的现象。根据中国官方的消息，截至2月3号9时，中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病例已经达到17238例，而此病例21558例，死亡361例。美国的措施和北京、上海对待返沪人员类似 特朗普政府1月31日宣布新型冠状病毒为国家公众卫生紧急事件，并且宣布了一系列临时措施，包括对自中国返美的美国公民实施隔离，并且禁止近期去过中国的外国公民入境。这项禁令从美东时间2月2日下午5时已经实施。禁令强调过去14日去过湖北省的返美美国公民实行最长14日的强制隔离，对过去14日去过中国大陆其他地区的返美美国公民在指定口岸实行严格检查，并要求他们在居家实行有监控的自我隔离14日。截至1月31日，根据中国外交部的资料，全球大约62个国家对中国公民实施了入境管制的措施，有些国家对中国公民采取签证收紧措施，有些对中国公民采取了入境限制措施，有些对护照签发地湖北以及有湖北旅行经历的人员进行入境管控等。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总干事谭德赛在2月3日表示，并没必要采取不必要的措施来干扰国际旅行和贸易。值得一提的就是，美国隔离措施与中国北京上海对待返京返沪人员类似。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网站的消息，北京市疾控中心近日制定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流行期间返京人员社区排查工作规范管理行为。根据这个规范，对14日内湖北等疫情高发地区返京来京人员登记他的基本信息和联系方式，要求有条件的集中医学观察或者严格居家观察14日。对其他地区进京人员，要求他开展健康监测自我观察14日。外出佩戴口罩，尽量避免与人近距离接触。上海亦都是采取了类似的防控措施，在1月29日的新冠状病毒疫情新闻发布会上面，上海官员说，整个防控工作当中非常重要的就是加强来上海人员的健康的筛查，特别强化重点人员居家重点隔离观察，这是一道防线。华春莹在2月3日的记者会上面说，中国目前最急需的是防疫医疗物资，譬如医用口罩、防卫服、护目镜等等。美国多个民间组织已经向中国寄去了这些医疗物资。1月26日总部设在加州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直接援助与在美华人组成的志愿者团队武汉加油行动，一起通过联邦快递的紧急空运向武汉协和医院和孝感中心医院送去了一批重达 2.5 吨的应急医疗物资。这些物资包括20万支医用外科口罩、2.75万双医用以及4000件防卫服。目前这批物资已经抵达目的地。另据匹兹堡论坛报报道，1月27日与武汉结成姊妹城市的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西部城市匹兹堡市长佩杜托表示，将为武汉提供医疗物资等援助。第一批物品将会以一线医护人员的护具为主，包括口罩、护目镜、隔离衣等。1月31日，美国制药巨头吉利德发表声明说，已经与中国卫生部门达成协议，在中国展开瑞德西韦在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患者之中临床试验。美国用瑞德西韦治疗了首例新型肺炎患者，实验将会在2月3日到4月17日在中日友好医院开展。国际直接援助的媒体负责人托尼莫兰向美国之音记者证实了向武汉和湖北投放医疗物资的事件。他又说，还有很多美国的非政府机构和大公司以及国际直接援助一样向中国提供了医疗物资。根据美国之音的不完全的统计，美国大公司波音、微软、戴尔、加谷、3M、UPS 等大公司都向中国红十字会和湖北省当局提供了医疗的物资。另外，美国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和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亦都向中国提供了援助。其中比尔及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捐出了$500万给中国。他认为华春莹的讲话可能是针对美国政府，他又说，如果政府愿意出面援助，规模将大于民间的援助。到发稿前为止，美国政府还未有表示要向中国提供医疗物资的援助。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曾经两次在社交媒体上面表示，美国愿意提供任何必要的援助。 他们的专家非常优秀。他说美国白宫经济顾问亦都曾经表示，美国计划向中国派出最好的专家。美国呼吸疾病中心主任梅索尼尔星期一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专家依然在等待中国是否愿意给他们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专家一起进入中国评估疫情。中国卫生部曾经邀请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专家一行，但美国政治家网站在星期一下午报道说，到目前为止美国疾控中心专家还未有被正式认定，亦都是这个专家小组的部分。该个网站又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新闻发言人说，国际专家将在这个星期抵达中国，但并没有确认美国疾控中心专家是否在其中。白宫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星期日说，与以往危机相比，中国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处理更加透明，但北京尚未接受美国提出的愿意派专家前往中国的帮助。奥布莱恩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的时候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透明度肯定比以往遇到任何危机都要高，大家对此表示赞赏。他又指出，美国提出派疾病控制中心和其他公共卫生健康专业人员前往中国，但是他们还未有收到中方的答复，但他们准备继续和中国合作。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部长艾利克斯阿扎尔曾经表示，美国曾经三次要求中国派遣疾控中心专家前往中国，但是都遭受到中国拒绝。以上是美国之音斯洋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各地备受新型肺炎的疫情困扰，众多国家和地区宣布对中国旅客关闭口岸之际，沪深股市在农历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是出现暴跌。对于当前疫情将会怎样影响股市和经济走势，业内人士、有关当局、小企业主和普通的股民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中国各地推迟了上班时间，除了为社会提供必要公共服务的行业外，很多行业处于停摆状态。星期一依照原先日程安排的沪深两市出师不利，开盘没多久就大幅下挫，收盘时上证指数下跌 7.72%， 深证成指下跌 8.45%。 沪深两市近3200只股跌停。星期一上午，中国央行下调逆回购利率，投入1.2万亿元人民币，嚟维护疫情防控特殊时期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同货币市场平稳运行。此举被认为是救市。人民币在岸同离岸汇率对美元均跌破七关口。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话，疫情对市场的影响是短期的，不会改变中长期走势。中国证监会在回答官媒新华社提问说，2月3日股市开市是权衡各种因素的结果，从一个侧面表明了对市场规则的尊重和战胜困难的信心。中国政法大学经济学教授杨帆在春节期间建议证监会推迟股市开盘，来避免出现崩盘。他认为这一场疫情会对股市产生强烈的冲击，而正在伺机而动造空中国股市的国际金融力量强大。这位中国学者表示，证监会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而是执意开盘是一个错误，是明知故犯。杨帆认为，中国股市的崩盘将成为一个历史的转折点，由病毒引起的公共卫生危机向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发展，反过来进一步打击企业和社会的信心，被控制疫情造成新的压力，被中国经济下滑雪上加霜。他认为即使政府大力救市亦无济于事，所谓救市实际上亦都是骗人的，不可相信。杨帆在网络上发文说，据他的直觉，这一次中国发生这么严重的疫情，国际投机资本加上国内投机资本一定会借机割韭菜。中国金融机构的股份去年就向外资彻底打开，他们为什么不来，是嫌中国的资产太贵，因此中国金融崩盘是符合他们的利益，借机会做空，易如反掌。
那肯定很大呀，那就更大了，是吧？都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你股市坏了，经济那能好得了吗？是吧？这样的话都……
杨帆说，疫情对于经济的影响，那个肯定很大。那更大了， 都是说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那你股市坏了，经济能够好吗？这样的话，如果真的是晴雨表，那就不用讲了。再加上中国有些钱的人又被洗劫了一通，输的都是这些中小股民，赚钱的都是这些大资本，大资本赚了钱就跑，就不可能拉动投资，也都不会拉动消费，所以经济是肯定受到很大的影响。正在家中躲避疫灾的一位武汉居民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他十几年来在 A 股投资损失了数十万元，对炒股已经心灰意冷，那好几个月没有关注股市。他在得到中国股市暴跌后说，完了完了，因为他还有将近二十万元在股票上套牢，不想再割肉动他。中国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疫情的影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不会改变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中国官媒中新社引述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的分析认为，一次性短期即45日内股情比2020年中国 GDP 造成的影响不会超过 0.4%， 这一次疫情的经济损失不会超过当年 SARS 的损失。北京股民小伟去年10月美中贸易战不断升级时清空了手里面的股票，但时时仍然关注股市的行情。他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表示，肺炎疫情导致今日的中国股市大跌，明日还会大跌，如果不乐观的估计，沪市可能跌到2300点甚至是2000点。小伟认为，这一波低迷行情亦都是炒底买入的时期，他会考虑买一些医药类股。他亦都认为，疫情对股市的影响是暂时的，国家亦都会采取措施来救市。他对中长期走向保持乐观，并认为美中贸易第一阶段协议实施之后，中国经济会大有起色。
这疫情过去以后啊，中国经济还会是平稳向前的，尤其是对外出口现在美国。
小伟话，呢一个疫情过去以后，中国经济仲系会系平稳向前，尤其系出口。美国已经签订咗第一阶段嘅协议，基本上亦都算系互利共赢嘅协议。去年一个是欧盟，一个是东盟，欧盟已经超出美国，东盟已经排到第二，然后将美国直接拉到第三贸易国。他的协议已经签完，恢复以后尤其是和美国的贸易会有一个直线的增长。在美中贸易战的背景下，去年中国经济增长为 6.1%， 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有分析认为，这一次新冠状病毒疫情损失将会超过 SARS。 中国社科院国际投资研究室主任张明估计，如果疫情持续到三月尾，中国一季度增长将降至 5%， 而这个是最乐观的估计。不过目前的疫情比中国国内的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带来不少的困难，客户减少，工人没办法按时翻工，交通物流受到诸多的限制，房租、贷款等支出成为商家的主要负担。在北京经营五金配件和维修的王女士担心回到河南老家不能够返回北京，因此选择春节留守在北京。她说，
我们都没有回去，就在这本地了，就在北京本地，怕走了但是回不来了，经济损失可损失不少。现在基本上，
王女士说，他们都没有回去，就在北京本地，怕走了之后回不来，经济损失可损失不少。现在基本上客户都很少，有些是屋企里面漏水是没办法，这样他们才会叫去收一下，一般自己能做的都不会叫他们过去。有些是问他们是不是出了北京，有些说没有，他们就去都是拿着测体温的才去，买东西的人都没有，他们一日开住门，就昨日他们卖了几十元，一日的房租都好几百元，现在买什么东西都很贵，一般有食的都不出门，反正现在所有的菜都涨价了。中国当局要求各地的民众减少外出，避免人群聚集引发疫情扩散。春节假期火爆的餐饮业和娱乐业几乎停摆，影剧院、体育馆、健身俱乐部、公共浴池等面向大众的服务场所都暂停营业。 同时，中国官媒报道对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总体乐观。报道认为，官方目前有能力维持物价稳定，并将出台政策纾解企业困难。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俄罗斯关闭远东地区边界防范武汉肺炎传播，同时收紧针对中国公民的签证发放。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理米舒斯金1月30号签署命令关闭远东地区边界，相关命令涉及俄罗斯与中国边界上的16个通关口岸，从31号起将被关闭，包括汽车和火车通关口岸。稍早前，俄罗斯已关闭了与中国相接壤的三个州的边界通关口岸，禁止车辆和人员往来。俄罗斯与中国拥有世界上第二长的陆路边界线，为防止新型冠状病毒进入俄罗斯境内，俄罗斯每日不断推出各种防范措施。米舒斯金在当日的内阁会议上说，俄罗斯迄今尚未发现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病例。总统普京每日都会收到疫情局势的报告。米舒斯金仲表示，副总理格里科娃会定期向社会通报相关局势发展，避免民众资讯不足。为应对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俄罗斯政府几日前组建了昼夜运转的行动指挥部，格里科娃担任负责人。格里科娃星期三表示，除了莫斯科与北京两地之间的国际列车继续运行外，从31号起，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铁路客运交通亦将中断。塔斯社的报道说，目前在俄罗斯后贝加尔边疆区的赤塔和中国满洲里，以及黑龙江省的须芬河与俄罗斯远东城市格罗杰科沃之间有火车往来。格里科娃表示，是否停止与中国之间航空客运，当局很快将做出决定。俄罗斯外交部宣布，从30号起停止向中国公民发放入境电子签证。这个措施涉及从远东和加里宁格勒州入境，以及使用空中、海上、汽车和步行方式从圣彼得堡以及列宁格勒州两地边境口岸入境的中国公民。俄罗斯外交部仲呼吁国民冇必要唔好前往中国旅行。喺中国嘅俄罗斯公民可以通过电话热线同电子邮箱同俄罗斯大使馆联系，留下联络方式。俄罗斯卫生同防疫部门星期四向民众同医院推荐咗三款被认为能够抗击武汉肺炎嘅药物，同时仲下发咗如何诊断病人嘅说明文件。来自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卫生健康委员会议员彼得罗夫当日表示，已经向在北京的俄罗斯大使馆运去了第二批有关药物。他说，寨卡病毒、猪流感病毒、流感病毒以及新型冠状病毒都属于同一家族，俄罗斯在20年前已经开发出相关药物，相信这一种药物能够帮助在中国的俄罗斯外交人员。俄罗斯大城市亦都开始限制大型公众活动。在莫斯科市政府的建议下，美国快餐连锁店麦当劳取消了原计划在麦当劳在俄罗斯开店30周年的庆祝活动。麦当劳在1990年打入苏联市场，当时被认为是苏联向国际社会开放的重要标志性事件。麦当劳在莫斯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广场开了第一家店，亦都是旗舰店后。莫斯科市民当时为品尝到美国快餐，不惜在严寒中排上几个小时的长队。普希金广场的麦当劳旗舰早就计划推出系列庆祝活动，包括在31号当日以1990年1月的价格出售几款汉堡包和巨无霸。普希金广场麦当劳旗舰店发表的声明说，公众和员工的健康最为重要，理解首都当局为了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传播所做出的努力，他们一定会在另外的时间找到其他的方式来纪念麦当劳进入俄罗斯市场30周年。同时，莫斯科的一些药店之中的口罩已经卖完。几家俄罗斯电商表示，同过去流感季节口罩销售量略增长不同，目前口罩的需求量大幅提升。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